你的那些门徒的经历就应该是我们的经历，那么他们的教训应该是我们的教训，那么结果老约翰就把那个教训放在哪里？放在启示录里面。我想这一点是很重要很重要。好，我想下面细节我们不要去读它，因为我们的重点是重在就是启示录的来源，除了旧约之外更重要的乃是我们主自己的话，因为它是最大的解释。只有我们的主能解释圣经每一个语言，包括启示录在里面。所以如果我们读启示录而不是用主自己说过的话来解释，那我们就看不清楚。但如果你把这五章大概都把它读过的话，那么弟兄姊妹，你发现这里提供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基础，那么就叫我们对于启示录点点滴滴就有很清楚的认识。好，现在我们再回到马太二十四章。那我们很现在比较细一点来看，到底我们主的预言和启示录发生什么关系？那我们说过，这个在启示录里面有两个表号，可以说是只有启示录有。绝无仅有，只有启示录有两个，一个呢是星星月亮太阳那个妇人，还有一个就是七印七号和七碗。那这两个大的表号不光是在旧约里面你找不到，我不说星星月亮找他们，我是指那个妇人啊，那这个还有呢，像七个印，然后呢七个号，然后七个碗。那么这个只有在所有的文献里面，你只有在约翰的启示录能找到。所以现在你知道说七印七奥七碗可以说是神独特的给老约翰的启示。但是虽然如此，我们要问说这个七印七号和七碗里面所说的种种那个来源从哪里来的？简单的来说，那个大概的次序、大概的轮廓，是从约翰福音第二十四章，尤其从第四节、第五节，一直到三十一节。那现在我们仔细的看一下哈，从二十四章第五节开始，第四节开始，一直到十四章是一段，这是很清楚的一段。然后呢，十五节。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那么从这里开始，那么一直到二十八节，这是第二段，然后二九一直到三十一节，这是第三段。我盼望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把它弄清楚了，我一定要把它弄清楚才可以。那如果你仔细的读前面的第一段，你看见那里面有饥荒，有地震，有国攻打民，攻打民，国要攻打国，然后呢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那弟兄姊妹，这是第一段给你的印象。那第二段你看见敌基督就出现了，你不光敌基督是指第一只兽说的，还有第二只兽也出现了。因为什么呢？因为第二十三节说第二十三节二十四节说，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那个假基督就是那个第一只的兽，然后呢这个假先知就是第二只的兽，很清楚的。所以如果大家仔细的来读这一段圣经的话，那么你看见说很明显的，你看见敌基督他把行毁坏可憎，把偶像放在那里，放在圣地。那么从那里开始，从偶像一放到圣殿里面，你算三年半，主耶稣的脚就踩在橄榄山上了。所以毫无疑问的，要讲到大灾难的种种，那么这个明显是第二段给我们看见。然后第三段二十九节，那是说整个最后那日子，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日头就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那是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然后呢，三十一节，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的这边到那边通通招聚了。 到召召聚的来，那么这个可以说是第三段。你把这第三这三段，然后呢和启示录里面所说的七个印和七个号和七个碗所发生的种种对比的话，你发现说第一段是对应第七个印，七个印，第二段对应七个号，然后你看见第三段对应七个碗，很清楚，很清楚的。我盼望弟兄姊妹你们回去好好对照一下。我再说哈，这个是这是一个总的一幅图画。所以如果大家要默想，我们要说其实到底这个约翰他怎么会看的，怎么知道要发生这个事这些事这些事，那个整个的轮廓其实通通在哪里，通通在二十四章第四节一直到三十一节，很清楚，很清楚的。而这三个这个四节到三十一节很明显是七个印七个号七个碗。那七个号大概是那个七年，我们说过前面四个号我们讲过已经是灾难，然后后面三个号因为祸灾祸灾祸灾，所以是大灾难。所以很明显在那个时候你看见敌基督已经出现，还有假先知已经出现了。所以你可以你所以弟兄姊妹你然后等到你到了二十九节的时候，你看见很明显的是七个碗，等到七个碗一完了以后，你看见地大震动，有一次全球除了当然除了这不光是全世界最后一次全球的大战，而且有一次全球的大震动大地震，那么然后主的脚就踩在橄榄山上，那么这个圣经说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那么那个景象什么，那个景象就是那个七个碗倒在地上以后最后的情形。所以如果大家仔细的把马太福音你仔细的把这一段读过的话，你已经看过，你已经看得出来那个轮廓，就是七印、七奥和七个碗。那么到底启示录这个启示从哪里来的呢？那弟兄姊妹，不错，你到全世界所有文献里都找不到，但是不要忘记，那个整个的启示还是耶稣基督的启示。不过呢，在这个以前，约翰是听见，约翰的确是亲耳听见。但是等到圣灵启示约翰的时候，你看见主把这段话对他再说一遍，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受圣灵的感动，就能讲得更清楚。那么好像最清楚的浮出话就是启示录所给我们看见，那么我们才知道说，从主升天开始，一直到主回来，你看见吗？从主怎么升上去，有一天怎么回来，那么中间是经过了七个印，第一个一直到第七个印主就回来了。所以我们知道在这里启示录给了我们一个时间表，那么在第七个印里面包括七个号，然后第七个号里面包括七个碗。那么事实上呢，不管是七个号不管是七个碗，通通是在七个印的大伞底下。而这个印所以揭开，就是因为这个七个印怎么揭开的呢？就是当我们的主在天上揭开这些印的时候，地上就有些事情发生。所以地上许多事情的发生，是因为我们主今天在天上还在那揭开他的印。如果我们没有把圣经读错，现在可能在第四个印跟第五个印中间。所以等一等，你看主要揭开第五个印、第六个印、第七个印，那么然后呢？就结束了整个的世界。那么详细的，我想我们要回到第六章的时候，我们再仔细看。但是在我们仔细看这些图画以前，我们事实上有我们等于从一片的丛林那里飞过。那么这个可以说是一幅完全总的一幅图画，就让我们看见说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二十五章，还有就是马可十三章、路加十七跟二十一章。你看见事实上什么？事实上是启示录一个很重要的启示的来源。如果我们要知道启示的源流的话，那约翰的启示的源流不光是旧约，约翰的启示录也是新约，尤其是主所说的话。那么就是旧约里面那些预言的话，我们看见像撒加利亚了，什么四匹马，那这些也需要用主自己的话来解释他们。所以我想因为老约翰是亲耳在橄榄山上听见主所说的二十四章、二十五章的预言， 他最明白主的意思。现在圣灵在他里面启示的时候，那弟兄姊妹他就把他所看见的报告给我们，那么这个就成为了启示录。那么结果约翰就能说七个印、七个号和七个碗。所以七个印、七个号和七个碗，等于是把我们的主24章马太24章第4节到31节的话再往前推一步，圣灵叫他看得更清楚。那我想这个是很重要的。那么还有一点呢，我想我们要提的，就是我刚才说过，这个主怎么说呢？你看哈，主在二十四节说，24章24节说，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25节，看呐、啊，我预先告诉你。那弟兄姊妹，这句话很有意思。这句话就告诉我们说，在场的听众，就是这四个门徒里面，他们有人要经过这些事情。所以主说：“看哪，我预先告诉你们。”所以这个可以说是约翰写启示录一个很重要的特点。许多时候我们读启示录，我们忘记这，我们忘记是谁写启示录。这里有一个人不光听见了主的预言，而且这里有一个人，你看他经历了主所说的预言，而那些预言是能奇妙的应验在他身上。而且不光如此，约翰和其他的门徒们，他们是在遵守了主的预言，顺服了主的预言，你看见吗？结果你看在他们身上产生了一个很重要的结果。那我们在这读这，在这个明白这个以前，我们要把启示录第一章这个前面的话再把它读一下，第3节，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圣经所给我们的预言是要让我们念的，公开念的。所以这里说念这书上预言的是有福的，但是你念了你不一定听见，和那些听见。所以呢，这个预言不光要让我们念，而且要让我们听见。那么约翰是听见，你看见吗？约翰那个时候，我们的主的确把预言念给他们听，讲给他们听。好了，他们是念了，但是你看见约翰四个门徒里面，我们不知道是不是都听见，但是我们知道约翰是听见了。但是更重要的，这些预言乃是让约翰来遵守的。四个门徒里面，彼得办不到，雅各办不到，安德烈办不到，因为他们老早到主的荣耀里面去了。有一个人办得到，因为主留他在地上最久最久。所以在约翰的身上，预言不光是让他听见，而且约翰预言是让他顺服，让他遵守。所以启示录这里面的预言让我们来遵守。今天难处在哪里？今天许多时候我们讲灾前背题、灾后背题、灾中背题，结果我们大家争起来了，我们忘记我们是被主呼召做得胜者，而且我们忘记了如果我们遵守这些预言，我们应该彼此相爱。所以在这里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马太24章25章，如当等到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给我们看见什么？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在橄榄山上所说的预言，对别人说我们不知道，对约翰来说，他不光是念了这预言，而且听见这预言，而且是遵守这些预言。不光约翰是如此，还有那个时候其他羔羊同伴也都是如此。所以弟兄姊妹，这是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教训。那么这个话怎么说呢？我们还得要回到24章那个预言。这个24章呢，从15节开始，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说，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在房上的不要下来拿家里的东西，在田里的也不要回去取衣裳，当那些日子怀孕的和奶孩子有祸了。那么好了，我们知道这个很明显根据但以理书，因为说你们看见但先知但以理所说那行毁坏可憎，那只是敌基督说的嘛，或者就是行就是敌基督 说的。那么既然他来了以后，那么所以如果是但以理所说的话，那么应该赶快逃啊。然后21节，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并没有。所以弟兄姊妹，这个难怪是七个碗里面没有问题，这应该是不是，这是七个号里面很清楚的，那就指着3年半大灾难里面。